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大学法轮功学员齐迎春被断电、校门绑架、抢劫；河北美术教师蒲姓池被绑架三月余，下落不明；江苏七旬老太施美莲遭诬判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4号，中国人民大学法轮功学员齐迎春女士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海淀派出所七八个便衣警察砸门闯入家中，她家的大量私人用品，包括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播放器、手机、古书、古杂志、原版藏书24史、中国军事史被抢劫。随后，齐迎春被非法挟持到海淀办案中心，被强制滚手板、抽血、做心电图、B 超、验尿等，然后被非法关押24小时。最后，齐迎春被通知她被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齐迎春在中国人民大学电教中心工作，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后，因他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学校党委、校保卫处和院系党总支书记伙同海淀区公安分局、海淀派出所等单位构陷，并对他非法劳教。2005年5月，齐迎春结束非法劳教后，进出家门受到周围的居民、店员、公安监视。2022年冬奥会期间，齐迎春还被取消了刷脸，不许他出入人民大学校门，如果出门要跟片警打电话说明原因，得到许可后才让出去。希望中国人民大学公检法司人员明辨是非，善待法轮大法及法轮功学员，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美术教师、法轮功学员蒲姓池女士，今年1月23号在家中被绑架，至今三个多月音信全无，下落不明。今年45岁左右的蒲姓池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于今年1月23号被当地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有消息说，蒲姓池当时被拘禁在石家庄原市县的盘龙湖宾馆，后来不知去向。据说之前他曾经受到石家庄市桥西区公安局骚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家人至今没有收到任何中共官方的拘押文件等，也不知人现在在哪里。蒲姓池年迈的父母得知女儿再次被绑架并不知去向，老人们担心女儿的安危，整日处于焦虑的等待中。蒲姓池有一个女儿，目前被中共警察监控威胁。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施美莲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一年，目前她再次遭诬判两年半，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女子监狱。施美莲因坚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曾经被非法劳动教养。2007年8月16号，七八个警察强行敲开她的家门，逼迫她女儿找到妈妈。他女儿被警察强行带到通州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找到正在那里看市场的施美莲。警察当时就把施美莲绑架走，把她非法关押到金沙师范桥往西的华德宾馆迫害，不准她家人探视。去年5月13号，施美莲、沈亚芳等15名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闯入家中的通州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关押在洗脑班迫害。后来施美莲被劫持至南通看守所，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施美莲被南通市崇川区法院非法庭审，被诬判两年半。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 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近20城市升旗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温彻斯特节日游行，民众争相了解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今年的5月13号也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从4月底开始，加拿大有近20座城市相继举行升旗仪式或地标建筑亮彩灯，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并庆祝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对大法福泽社会和人民表达敬意。今年第一个升旗的城市是安省的米尔顿市，这是米尔顿市连续第9年褒奖法轮大法。今年的首次升旗仪式由市长戈德·克兰茨亲自主持，同时米尔顿镇将5月定为法轮大法月，整个5月份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代表崔先生感谢米尔顿市政府、克兰茨市长和市议会对法轮大法的支持。崔先生发言说，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时，加拿大政府是国际上第一个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国家。加拿大各级政府高度赞扬法轮大法与全社会分享真善忍的高尚理念。崔先生赞扬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加拿大各级政府和人民对法轮大法的真相、法轮大法所提倡的真善忍理念有了非常全面的了解。同时，这也表明了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对法轮功的支持、认可和尊敬。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30号下午，美国温彻斯特市中心聚集了许多当地民众观看苹果花节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花车和腰鼓队应邀参加。民众大都第一次听闻法轮大法，很多人向法轮功学员索要传单，希望更深入了解法轮大法。温彻斯特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西北75英里的一座小城市，拥有近3万人口。一年一度的苹果花节是当地居民最注重的节日，各种各样的春季庆典活动将持续10天。当法轮功游行队伍行进至主席台前，活动主办方向当地民众介绍说，法轮大法是一种传统的修炼修行功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包含四套柔和的功法动作和打坐。1992年，李洪志先生开始在中国公开传授法轮功。法轮功目前在全球110多个国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著作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艾比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和平、自我修炼提升的群体。科克洛斯基也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他不停地鼓掌喝彩。他说，天哪，真善忍正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由于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2020年的苹果花节庆祝活动全部取消，2021年举办了简短的节日庆祝，今年完全恢复正常。当地居民胡德说，很高兴社区再次开放，终于可以在市中心举办活动，见到大家，见到这么多面孔。戈西尼亚和家人一起来观看游行，他用手机拍摄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他说，这真是与众不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鼓乐队，令人振奋，带给人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1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使我变得善良理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4号。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那时还没结婚，每天和同修集体练功，集体学法，也和同修下乡弘法，每天沐浴在大法中，幸福充实快乐。可是好景不长，江氏流氓集团发起了对大法的残酷迫害。那时我也刚好结婚，婆家那里没有大法弟子，我由于脱离了整体，放弃修炼长达四五年之久。可是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同修把我从迷失中拉了回来。一，在家庭中按真善人要求自己。重新修炼后，婆婆丈夫由于听信了邪党的谎言，对我修炼干扰很大。婆婆给我藏过大法书，烧过师父法像，说了很多不敬大法的话。丈夫脾气很坏，一不高兴就大骂，摔东西。我都忍着不和他们计较，因为他们是不明真相，我得体谅他们。婆婆慢慢地被我的善心感动，不再反对我修大法。她对我小姑子说，你嫂子学大法人很好啊，她愿意学就学吧，也不做坏事。小姑子人很善良，我们一直处得很好，从没红过脸。她不反对我修炼，她的孩子都是婆婆带大的。我弟拆迁后，他没有房子换楼房，因妹夫是外省的，他们结婚后一直和我们住一起。那时还没钱买房子，我们就用拆迁费给他们买了低价房，他们很感激。由于中共邪党宣传无神论、破四旧，把传统文化破坏，使现在的世人很重现实，笑贫不笑娼，婚外恋、婚外情盛行。我丈夫也沾染了这些恶习，有了外遇，并且第三者有了身孕，他们铁了心要在一起。虽然在婆婆和小姑子的强烈反对下，丈夫还是逼我离婚了。在这过程中，我没骂丈夫一句，也没骂第三者一句。我时刻想着我是修真善人的，可婆婆和小姑子却气坏了，小姑子扬言不认他哥和第三者。那时我儿子才十岁，归我抚养，婆婆和小姑子给儿子灌输了很多他爸的坏话，致使前夫来接孩子时，孩子哭着不跟他走，他很恨他爸爸。我都善意地劝说孩子，你爸永远是你爸爸，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你爸爸永远是爱你的。我和你爸爸的事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与你没有关系。我也跟婆婆小姑子说，不要给孩子播撒恨的种子，要让孩子活得阳光、善良、健康成长。你们相认，我没意见，我希望你们都过得好。小姑子感动地说，嫂子，你心胸太宽广了，得给你写传记。我说，这算不了什么，大法弟子中比我做得好得多的事了。我要是不学大法，我是做不到的。现在小姑子和他哥和现在的嫂子也相认了，儿子和他爸爸也处得很融洽。小姑子和我的关系也很好，有啥不顺心的事都和我说，因为我都是用真善人的法理开导他。他说，嫂子，有事和你说说，心里真亮堂。儿子现在也长成大小伙子了，他很善良，同学有困难他都帮助。有一天儿子说，妈妈，我爸不在家，我也没觉得少什么，我过得很开心，就是苦了你了。我听了很欣慰。是啊，有多少破裂的家庭使孩子失去母爱、父爱，使孩子学坏，我的孩子是幸运的。二，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重新修炼后，同修给我联系上了当地的学法小组，同修们都很精进，各自做着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我由于脱离大法的时间太长了，看到和同修的差距很大， 我想我得多学法，也得做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跟上正法进程。我是上班族，我就利用下班和休班的时候做些讲真相的事。这些年发资料、打语音电话、发神韵光盘，也和同修赶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最近几年也开了一朵小花，给同修提供一些，我有空也出去发。这些年由于忙着做讲真相的事，在学法修心上落下了，生出很多意识不到的执着心，如干事心、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不修口等人心，被邪恶钻空子迫害，被绑架、拘留、抄家有四五次，都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走过来了。最近几年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我找到了一份很轻松的工作，我能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学法，做好三件事。随着多学法，心越来越慈悲，能更多的为别人着想。所以经过这些年的多次被迫害，我不再怨恨绑架迫害我的警察和构陷我的世人，他们才是最可怜的。由于听信了邪党的谎言，被邪党利用无知的作恶，给自己和家人增加了很多业债，犯下了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徒的重罪，将来怎么偿还呢？三，慈悲讲真相，启迪警察的善念。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后，我感到救人的紧迫，由于心急不理智，不注意安全，带着人心做事，在散发真相资料时遭不明真相的世人构陷，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和国保队长绑架。这个国保队长以下简称 A， 我以前和他讲过真相，很多大法弟子也和他讲过真相，但是他还是参与了对当地大法弟子的绑架和抄家。他们把我关进一个专门关押犯人的一个小屋里，从我身上非法搜走钥匙，在我家里没人的情况下非法抄走了我家里的电脑、打印机、耗材、师父法像和大法书、播放器。这是非法审讯时 A 说的。我在小屋里盘腿发正念，同时向内找自己哪里没做好才被绑架。这时听见外面有两个小警察对话，其中一个说得上看守所。我一听心里一惊，心想怎么修来修去修到那里去了，但转念一想，不对，我得否定这一念。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哪里没做好会在大法中归正，监狱不是我去的地方，看守所、拘留所都不是我去的地方，我今天一定得回家。我这些年好几次的被迫害，已经给救度众生带来很多的损失，我不能再遭受迫害，不能让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和认识我的世人对大法犯罪，我就一直发正念，一发就好几个小时。到了晚上七点多，警察开门把我叫到审讯室，就一个做笔录的小警察在那里，他问我一些大法的事，我就给他讲真相。我说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会有福报。他问信大法好能找到对象吗？意思是他还没有对象。我给他讲了明慧网上丑小伙帮助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故事。我说有一个老年大法弟子讲大法真相救人，被坏人构陷，丑小伙路过用摩托车把老年大法弟子拖出险境，后来丑小伙得了福报，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日子也过得富裕了。小警察说是真的吗？我说明慧网上说的都是真的。给小警察刚讲完故事， A 就来了。他说你上某小区发法轮功资料，我们有录像，你从哪儿走的，路过的地方，穿的什么衣服，上的哪个楼道，上了几个楼道，我们都调出录像来了，你得交代交代吧。我一听他说的很详细，心想你就是有录像，我也不能配合你，那样会害了你，我不能配合邪恶。我就在心里发正念。 A 说你们法轮功不是讲真善忍吗？你得说真话。我对 A 说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新闻出版署50号令已经废止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公务员法办案终身负责制。他有点不耐烦地说别说这些，这是我的工作。 这些真相很多大法弟子都给他说了多少遍了，他好像听腻了，麻木了。我一看他不想听，我就不说了，就在心里求师父救他，一遍一遍地求师父救救他。不到一分钟， A 说，你在心里求你师父救你了。我一听，他可能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我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慈悲地说，我没有修好，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和构陷我的人造业了，你们警察也是被救度的对象。我师父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说，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他一下子无语了，他可能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善。我和 A 讲了明慧网上几个国宝队长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或其家人的例子，也和他讲了明真相的国宝队长做出正确选择的例子。我说，古人讲宁搅千江水，不搅倒人心，你干这一行得保护自己。他说，我是混口饭吃。我说，你要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我给他讲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我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东德的一个士兵开枪打死了一个想逃往西德的士人。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大审判，这个东德士兵得告上法庭，他为自己辩护说，他这是执行命令，他无罪。法官说，在法律和良知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应该选择良知，因为超越良知道德的法律是恶法，此时你应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这是你应尽的良心义务。最后这个士兵被判有罪。我说这些话时，他一直认真地听，没打断我的话。在这之前，他在外面走廊里给我单位的人打电话，让单位的人找人替我上班，意思是不想放我回家，想进一步迫害我。他问我上过北京没有，被拘留过几回。我看出他想给我罗织罪名。我说，你们迫害我几回，你不都知道吗？我说，你想干什么？今天晚上咱们在这里的对话，神佛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三尺头上有神灵，你心里想什么，神佛都看得见，你想保护我，你想构陷我，神佛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该讲的都讲了，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说我得回家了。他说，你还想回家，门也没有。我很严肃地说，你不放我回家，你想让我上哪儿？你要是迫害我，这笔账就记在你头上。这时他的脸色很不好看，因为他一晚上都是微笑着非法审讯我的。他说，他说了不算。我说，这个案子你说了算。他在审讯室里来回走，看出他心里很矛盾，在正与邪之间较量。这时小警察也拿出笔录来了， A 让我签字。我说，不签，但是我得看看写的是什么。 A 递给我，我一看没有一句对我不利的话，把我说的重点都写上了。我刚才给小警察讲真相起作用了。我把那张纸递给 A， 他拿着那张纸就出去了。等了一会儿 A 没来，我问小警察 A 干啥去了，他说 A 和所长商量事儿去了。我一听，把心一放到底，去留有师尊安排。又过了几分钟， A 和所长笑眯眯地过来了。所长说，签个字回家。我说，这个字不能签，签了会成为你们迫害法轮功的罪证。他们也没逼我签。就这样，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我平安回家了。 A 和所长也做出了他们正确的选择。在此，我真心希望他们以后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更多地保护大法弟子，也是保护他们自己，给自己和他的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将功补过，少留遗憾。也希望更多的公检法人员和世人早日明白大法真相，退出邪党组织，选择美好的未来。以上交流个人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受领导尊敬和同事尊重的班主任，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雨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3日。我是中国的一名小学教师，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不但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拥有了一个健康的心态，平和乐观，与人为善，因而我总能感受到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从未感受到的宁静与快乐。由于社会人心的下滑，教师这个职业也充满了挑战，学生的自我，家长的挑剔，社会的舆论，教学的压力，教师们普遍怨气冲天，很多教师与家长相处也是互相戒备。作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我在工作中要求自己用真善忍指导自己的言行，做事为他人着想。修炼前，我脾气很不好，遇到着急上火的事就爱发脾气。当了小学班主任之后，脾气更躁。通过学习师尊的讲法，我一改修炼前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教育方式，耐心细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学生。我常常给他们讲传统文化以及相关的故事，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现在的孩子都备受家长的保护，因而普遍很自我。有的学生甚至在家长的引导下像个小刺猬一样，遇到矛盾立即反击，绝不吃亏。由于传统文化的缺失，许多孩子也没有孝敬长辈的概念，常常对着家长大呼小叫。我就经常抽出时间给学生们讲古人以德报怨的故事，讲伯鱼气仗等古人孝敬长辈的故事，学生们都非常爱听，幼小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下课了还意犹未尽，围着我说这说那，积极地与我互动。久而久之，学生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班级里帮助他人，互相谦让。师尊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在教育学生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管怎么严格，从来不说伤害学生的话。小学生自控能力差，尤其是调皮的学生，时不时会添乱子。有时我忍不住要发火，但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想到师尊的教导，我就会冷静下来，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当我能够理解他们后，说话的态度和处事的方式就不会伤害他们，而是很理性的循循善诱，学生们也就心服口服，从内心接受我的教育。尽管我对学生有严格的要求，但学生们都能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关心，对我既喜爱又敬畏，我的教学工作开展起来也就十分顺利，学校领导和同事们都给予好评。很多同事总是感叹，你总是对学生轻言细语的，可是学生们怎么就那么听话呢？小学班主任的工作很繁琐，我的很多同事对于学生的幼稚、调皮、频发的问题感到厌烦，常常抱怨。但我总觉得小学生很单纯，他们身上有着成人没有的童真，很多时候只要耐心的引导，就能激发他们善的一面，这对于学生的成长非常重要。一次，我班有一个学生的5元钱不见了，经过了解，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班级的学生偷走的。对此，我没有大张旗鼓地在班级里调查，而是利用这个契机来教育学生。首先，我让学生自由讨论，换位思考，如果自己的钱被偷，会是什么心情？然后我用自己在大法中懂得的道理教育他们，不施者不得，让他们明白不义之财不能得，如果偷拿了别人的东西会失去更珍贵的东西，并且举了一些事例。最后我说，我相信干了此事的同学只是一时糊涂，如果他明白过来的话，他一定会归还这5元钱的。我还建议他偷偷将钱还到丢钱的同学的抽屉里。 第二天，丢钱的学生告诉我，他丢失的钱已经回来了。我心里一阵欣喜，为这位知错就改的学生高兴，同时也想到，如果人人都从内心懂得做人的道理，那么社会的环境自然也就变好了。对待学生家长，我也真诚相待，换位思考，理解他们的难处，在争取他们配合教育学生的时候，他们能感受到我是真心为他们的孩子好，自然也就愿意配合。很多家长为了让老师更关注自己的孩子，想办法送礼或送红包给老师。我每次接一个新班，开始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我谢绝家长的礼物时，家长难免会有一些误解，因为现在的老师接受送礼是很普遍的现象。我清楚地记得，在谢绝一个家长的红包时，我认真地告诉他，你放心，我会对你的孩子尽职尽责的，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我拿的工资。他嘴巴微张，我能看出他的吃惊，这年头还有这样的老师。虽然他当时有点难以置信，但他在以后看到我对班级所有学生的付出和尽职尽责，他发自内心的佩服和感激我。他的孩子毕业后，他还经常问候我。我教的每一届学生家长，在与我接触一段时间后，都知道我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工作努力，关心学生，但不求个人回报，所以他们主动关注班级事务，帮忙做班级大扫除，为班级捐物，过元旦时布置教室，全都不用我操心，这让年级的其他老师都羡慕得不得了。有一次，我无意中知道，连其他年级的学生家长都在打听我们学校有一个从不收家长送的礼却尽职尽责的好老师是谁。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年级组里有一位教师，口才很好，在当今社会你争我斗的氛围下，争斗心很强，无论是对待学生还是对待家长，开口闭口都是一定要把对方整得服服帖帖。他对待学生总是用十分尖刻的言辞，甚至动手打学生。与他搭班的一名年轻老师，在他的影响下也被带动得充满戾气，认为强硬才是搞定一切的硬道理。看到他们的种种言行给学生造成的伤害，我想教师在学生的成长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我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应该用自己善的言行去影响他们，尤其是那位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教师，这样对他们对学生都有益处。一次我与这位年轻老师交谈，含蓄地启发他尽量激发学生积极善良的一面，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很重要，可他却认为他们班的学生就是怕狠，光说道理没有用，所以他们对于我总是轻言细语地对学生讲道理不以为然。可是一个学期下来，他们都发现我班的学生越来越好，乖巧又有礼貌，而且都很阳光快乐，学习成绩也是年级第一。而他们班的学生问题层出不穷，学生在老师跟前一个个都是低眉顺眼的，一离开老师的视线就张牙舞爪，完全无视老师的要求。那位争斗心极强的老师非常不解，我那么厉害，他们怎么还敢不听要求呢？于是抱怨学生素质太差等等。经过长时间的观察，那位年轻老师也开始质疑强硬打压的效果，他也在留意观察我教育学生的方法。他常常羡慕地看着我班的学生对我说，你们班的学生多可爱呀。我想善与恶这两种态度所产生的教育效果形成这么强烈的对比，这些现象一定能引发他的思考。现在很多年轻老师都是非编制的，流动性很大，所以与我共年级组的年轻老师也比较多。我在与他们共事的过程中，总是努力用大法修炼者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对工作兢兢业业，不怕付出，为这些年轻人做示范，也常常用自己从大法中懂得的道理去引导他们。在业务上，我主动帮助他们，用自己的时间精力为他们上示范课。其他的在编教师，尤其是资格老一些的教师，有时候会指使他们做这做那，我却从不摆资格，自己分内的事自己做， 不让年轻教师吃亏，相反还主动关心他们。年轻教师们都能感受到我的善良，也都对我很尊敬。我修炼法轮大法以来，在各方面都努力要求自己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做得不好的时候就反思自己做得不好的原因，再重新做好。偶尔忍不住发了脾气，我会非常后悔，马上调整心态，归正自己。我是一名教师，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能使许许多多的学生受益。修炼二十多年来，由于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我也受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态度。我二十多年如一日默默地付出，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尊敬和学校同事的尊重。我所接触的学生和家长都庆幸能遇到我这样的老师是他们的福气。我们班的家长们常常感慨而自豪地说，在您的领导下，我们班的孩子不光学习好，为人也好，他们是那么的快乐阳光，我们班的孩子太幸福了。其实并不是我好，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很可能会随波逐流，也成为一个牢骚满腹争争斗斗的人。如今不只是我在法轮大法中身心受益，我所接触的学生家长也都受益。法轮大法好已越来越被众人所接受，我真心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驱散中共谎言的迷雾，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节制是下流，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李小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2日。我工作的公司是做出口贸易的，我的工作是公司的销售员，公司自己没有工厂，没有自己的产品，全部产品外购，买来后包装一下卖给国外客户。我的姑表哥有工厂，正好有我们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能力，他让我帮忙把他引荐给我们公司。我想公司正好也缺供应商，就把他介绍给了采购。开始给我们公司供货后，表哥一看他一个产品才挣几分钱，而我们公司稍作包装后转手就能挣几块钱，他就眼红了，找到我说，把客户抢来，咱们合伙干吧。我一听就拒绝了，说，那样不好，我不干，我有自己的做人原则，我身为公司员工，我绝不做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因为我有实力，有条件转移国外客户，所以表哥无数次的劝说，无数次的纠缠，还有我的亲妹妹、妹夫都想从我这里打开缺口，以此装满自己的钱袋子。我深感生活在浊世中的艰难，我叮嘱自己说，牢记师父的教诲，一定做到节制是下流。选自红银二普照左师尊的好弟子。是不是公司对我特别好我才这么做呢？恰恰相反，公司里除了我几乎都是老板的亲戚，对我这个外人，老板既想要利用我来给他挣钱，又严加防范。我发给客户的每封信件都要抄送给他，看我拉的客户多，挣钱多了，就砍掉我的提成比例。我谈的大客户，他分给他的亲戚来做，未跟我打过招呼，就让他的亲戚私自看我的邮箱，学习我是怎么跟客户沟通交流的。公司刚成立时，我带着他们参加展会开发客户，路子走熟后，他就把我踢开，让他亲戚来负责。而我的表哥呢，从小是和我一起长大的，我的姑姑从我很小就对我有帮助之恩。我不缺钱吗？也不是，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至今也没有在市中心买上房子，况且我们这个行业
有多少业务员把单子拉出去做，不久就能在大城市买车买房，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为什么我能做到这样呢？只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尊师主，放淡名利，按真善忍做好人，做事处处为别人着想。虽然老板对我不好，可开发一个客户，公司也要投入很多，我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最重要的是，我有个好师傅，教会了我怎么做人。常人都那么做的，我不能，我只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面对面讲真相时，经常有人问我说，你怎么年纪轻轻就信这个？我常常自豪地说，这是我的福分。现在社会道德败坏，人们一切都向前看，谁还讲仁义道德呀？我按大法真善忍做好人，一家老小都健健康康的，我们的家庭收入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好。丈夫和我都遇到过意外灾难，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度过了。我没有给过师父一分钱，但是师父什么都给我了。你说我信这个好不好？人们听了基本都赞同，也爱听我讲真相。有的人当时就说，原来大法这么好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野谈修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日。近来，我意识到修口的重要性是如此的严肃，修炼人要用真善忍来衡量事情。下面讲讲我近期的一件事情。4月中旬，我骑车外出，回来的路上刹车不灵还是怎么弄的，一下摔倒在地，左脸贴地，眼镜摔坏了，左脸马上麻木一片，但我大脑一片空白，一下翻身起来，扶正车龙头，骑上就回家了，没想找谁麻烦。虽然当时车前有一人骑在摩托车上，看我爬起来，他还说，你骑车那么快干嘛？其实我是为了让他而临时刹车，又有点分神了，才导致摔倒的。回家后，左眼周围青紫色，我求师父帮我，同时向内找，发现当天与同修见面时说了许多常人的话，还有些心里愤愤不平呢。一直以来，我要求自己修口，但时机一来，有人问起时，马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过后发现不在法上，就后悔，下次一定注意，不要再说常人话了，要修口。但一跟常人说话，开始还把握得了，聊一会儿就被带动了。怎么不理解现在的常人、社会现象、防疫政策等等，比常人还聊得多。过后又后悔，没修口。进一步深挖，发现很多人心才导致不修口。没管住自己的嘴，例如防疫政策朝令夕改，嘲笑邪党的无能，怎么可能清零？神要做的事情，你人怎么斗得了？吃苦的是老百姓。这反映自己法没学好。我们只是救人，不参与人世间的常人事情，说多了人也不理解。所以我们只是救人，只要能救了人，什么政策之类的不要过度的说了。与同修见面不讲家里矛盾事情，都是自己修炼的机会，自己尽力做好，按照大法归正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查找自己的不足才对。为什么一看见同修就像见了亲人与知音一样交流家里矛盾？ 但有些话一说，心里就不悦，生气了，嘲笑常人的一些做法。没有想是自己的心不静，心里有执着，才导致常人的这个表现，还在那里侃侃而谈，背离了大法都没意识到。心里那种瞧不起常人的心理，自认为了不起，高高在上的心态，才是要归正的地方。在这次磨难中，我一心不想让家人知道，不是怕他们担心，而是怕他们指责等人心。这都是要归正的地方。在此，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化解这场大难。第一天不怎么疼，就是麻木，赶紧练功打坐调整。第二天疼一些，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戴上口罩就上班去了，也没人发现我的眼睛肿了。回家后，毛衣外套都汗湿了。第三天基本就好了，才感觉脸还微微疼，脸上也青了。这次我认识到不修口其实与其他执着心紧密相连，如怕心、不平衡心、高高在上的心、愤愤不平的心等等。今后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抓紧向内找，归正自己，才不被旧势力找借口迫害，才能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修去家庭中的对抗心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5日。目前还有一些同修家庭关系搞不太好，我悟到其中有一种是抱着对抗心理造成的。在中共迫害初期，大法弟子家人非常害怕，强烈要求学员放弃修炼，不许看书讲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学员顽强地坚持信仰，最终凭着正信和师尊的加持走了过来，社会环境也得到大大改善，修炼的环境宽松了。环境宽松了，可习惯了的对抗心理，有些学员却保留了下来。他把很多家人对修炼的不理解、不支持，当成了是因为家人害怕迫害造成的。心想，你怕我不怕，反正也说不通，我就这么坚持。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家人害怕造成的关系紧张，而是自己对抗心理招来的。有同修上午学法，雷打不动。家人有事让他到超市买酱油，他不愿意去，因为对抗心理起作用，认为你下午可以买酱油，上午买干扰我学法不行。师父没说你一定得上午学法，家人只是让你买酱油，你自己认为他是不让你学法，不是自己扣帽子吗？家人自然不高兴。四个整点发正念，有时会和家人一起吃饭造成冲突，有同修也是雷打不动。当然他的基点是对的，严肃对待发正念，可常人就是常人，他觉得家人一起在饭桌前吃饭很重要，你老是站在自己事情重要的立场上看问题，认为他的事情不重要，吃饭就不行，得等我发完正念再吃。看起来维护了大法，可家人气得鼓鼓的，长此下去矛盾重重。我这里不是说不严肃对待大法，而是你长此下去，家人能说大法好吗？这不是造成损失了吗？你临时改变一下，先不学法，先买酱油，缺的这段法找时间补，不也可以吗？大家一起吃饭，先不发正念，过后补。如果长期时间有冲突，和家人商量一下，吃饭时间推后等等，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家人不就没意见了吗？他说大法好，不也证实大法了吗？看来就是长期习惯的对抗心理造成的，事凡出现问题，一定是有邪恶干扰的思想造成的，而真正问题是学员没有站在家人角度想。有的女学员，公公给她找了个收入比较高的工作，但是影响学法，她自己辞掉了，公公很生气，说她不好，也不支持她修炼了，她认为是阻挠， 那公公是费了大劲儿找个好工作，在常人看是好事，你不考虑他的感受，也不说一声辞掉工作，公公当然不高兴。你站在他角度看，他真没错。你觉得影响学法，你很坦诚地跟公公说，他不会不理解，即使不理解，效果也会好。那站在常人角度看，你就是不礼貌。所以你不能认为自己兼修大法就完事了，你要考虑怎样用常人能理解的方式兼修大法，不能生硬地兼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常人就想过得好，过得舒服，他看重常人的一切。修炼人不看重，那么两种思想肯定会出现矛盾，那么我们就要站在他们的思想角度看问题，去配合好，让他们觉得好，他们说大法好也是证实大法。有人会说，他们让你不修炼才高兴，那就不修了。当然不是这样，其实修炼过来，我发现很多的矛盾恰恰不是家人害怕造成的，真是自己没考虑他们的感受，或者自己执着心放不下造成的。有个女同修，家务活全干，丈夫基本甩手不干，她认为自己做得比较好了。这个同修习惯吃完晚饭休息休息，过几个小时再洗碗，其实是个长期的懒惰，当时没意识到。丈夫不高兴，同修心里想，反正碗是我洗，又不是你洗，晚一会儿没啥。就这一件事，丈夫就不高兴，对学法等事情阻挠。后来同修提高了，想，这又不是大事，我听你的，做出了很多努力。长期坚持饭后洗碗，对她来说，旧习惯确实难改。结果，丈夫高兴了，不太阻挠她学法了，同时，女儿长期不收拾房间的习惯也改了。他非常惊奇，他说，原来修炼是这样的，你自己改好了，其他都变了。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长期意识不到的类似对抗心理的执着，是与家人关系僵，表面是在维护大法，其实不是。我们要从法上站在家人角度想问题，他觉得高兴了，关系才能好，才是维护法了。个人体会，不当的地方敬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